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牧师主讲。
良苑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牧师，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分享了怎么样在宣教士不同的工作阶段中支援他们的一些事情。当弟兄姊妹蒙召做宣教士，就应该有特别也常常的为他们祷告，教会也应该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在不同的领域侍奉做领袖。当他们在受栽培训练的时候，教会应该按他们的需要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安心地完成训练和装备。当宣教士到了拆传地点，教会应该跟他们有紧密的联系。教牧要是能够定期的探访是好的，教会要是能够组织短宣队去帮助宣教士们就是更好的。当宣教士们侍奉了一段的日子，教会和差会可以按他们不同的需要来供应他们，包括神学的进修、辅导的资源和特别的经济需要等等。当然，祷告的支持总是必要的。当宣教士回国报告和休息的时候，教会和差会就可以安排让他们分享侍奉的经历，有足够的休息和帮助他们计划未来的工作。差会与教会也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安排宣教士的退休，总意就是让宣教士们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专心一意的为主来做工，就是在退休了以后还能够不停的侍奉，建立基督的国度。我们也需要知道不同地区的宣教士们在不同的侍奉阶段中会有不同的需要。从不同地域出发的宣教士们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有不一样的需要。今天让我们来分享一些有关短期宣教的事情。关于短期宣教，简称短宣，我想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它的定义。那什么是短宣呢？好像文化的定义，短宣的定义也有很多，有一些是以时间的长短来定的。比如说1988年有一本的拆传手册就定下了，凡是到海外做拆传工作不超过2个月的都是短宣。有一些就认为是在2年以内的，有一些还加上了中宣，那就是有短宣、中宣和长宣了。有一些是以行程的圣职来定的，要是离开城市，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是参与福音工作或是与福音有关的工作，哪怕是为拆传机构的办公室做修理的工作都是短宣，否则就是旅游而不是短宣了。另外有学者也建议短期宣教最重要的是圣职与文化，换句话说是为了信仰的原因离开自己的城市，去一个文化与社会都不一样的地方做一些的工作。对这个看法来讲，最重要的是行程的内容是与信仰有关系的，哪怕是直接或是间接的。无论是直接的向当地的人分享救恩，或是带领，或是参与布道会，或是间接的带领关仪的晚会，或是帮助宣教士们设立办公室的电脑网络等。而时间的长短 反而不是最重要的。要是对一些的学生而言，短训可以是在暑假的好几个月，而对工作中的弟兄姊妹来讲，短训就可能是一到两个星期。当参加短训一半都不会去了一个城市，就只在一个地方不停的工作，然后回家。短训的旅程通常都包括不同的元素，最常见的有以下的三项。第一项的元素是旅游，当然短训中旅游跟一般观光的旅游是很不同的。观光的旅游是参观风光名胜，购买手信、土产等等，但是短训的旅游是寻找有意义的行程，尤其是接触异文化的人，明白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生活中所享受和所面对的挑战，在不同的地方认识他们所引以为傲的，也认识他们认为不体面的，在不同的名胜和旅游热点中认识他们的历史，以致可以更明白他们各方面的需要，尤其是对福音的需要。短训的旅游不但让短训队员比较不同文化、不同地方与自己的家的不同，也感受外地与自己的家的相同。要是短训队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就能够体会自己的地方是何等的丰富，因此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不应该浪费。另外，最明显相同的地方就是，无论短训队是去任何的一个地方，都总有不足，让人真的感受到世界是没有落土的。比如说，从加拿大出发，无论是去法国的巴黎，或是非洲的多哥，你都会发现有不少的人生活是在贫穷线以下的，也有不少的人生活在极度痛苦之中。这就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国的可爱，更加盼望天国的来到。第二，短训有朝圣的元素。朝圣的概念不单单是基督教、犹太教、回教才有的，但是基督教的朝圣不是去某一个兔德的地方。登伊迪认为朝圣是一个脱离日常生活的旅程，让一个人在另外的一个空间体验和谐与平等，很多的时候更是需要忍受艰苦和简朴的生活，和谦卑自己来跟从团队的决定。他认为在短训的行程过后，队员大都能够对信仰有更深的体会。有一位年轻的姊妹做见证说，当她在参与一次的短训的时候，领导要求所有的队员都把手机、零钱、自己所带的食物等等都交出来，而且在5个小时的行程当中都不能交谈，只能够看圣经和祷告。到了短训的地点以后，就要穿上制服，住的地方也很简陋，只有木板床。每一个人都必须严格的遵守很紧密的时间表，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做服侍的工作和传福音，没有什么个人的时间与空间。这一位的姊妹后来总结说，这一段的时间她跟短训队员和当地的贫穷的人都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她不但深深地感到这一段时间真的为天国的缘故而受苦，而且他与神的关系也亲密多了。最后， 短宣当然有拆船的元素，因此短宣的行程也应该包括建立教会的工作，无论是做一些外展的聚会，吸引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或是带领查经，或是分享，或是训练弟兄姊妹某方面的侍奉等等。当然行程也包括轮着每天带领灵修、读经、分享和祷告，以致每一位的队员都能够保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只是短宣的拆船元素是很容易改变的，很多时候因为种种原因都必须改变。比如说有一次我们的教会到巴拿马短宣，同行的有一位的牙医，他带了一些检查牙齿的工具物质，是要为一座楼的住客做检查的。但是当我们抵部以后去探访一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位的小学校长也在，当时他就邀请了这一位的牙医去为小学同学们检查牙齿。那一位的牙医当时检查了物质的数量是足够的，就答应了，这是在我们的安排以外的。
敬虔的生命不但对社会有贡献，自己也能洁身自爱。正如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27节所说的，
雅各书一章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敬虔。
组织短宣行程最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组织短宣是为了弟兄姊妹。有一位美国的学者奥布恩，他说他看见无数的年轻人，无论是到了捷克或是墨西哥或是巴西或是肯尼亚去做短宣，只是短短的一到两个星期，在跨文化的地方做一些的服务或是参与一些福音的工作，他们都有同样的经验，就是感受在多种文化底下跟神的合一和谐，为自己的丰富而感恩，和更清楚的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第二，组织短宣是为了教会。一方面，拆船是神的心意，所有的教会都应该有他的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和地极，所以拆船的工作是按圣灵的感动与带领。另外的一方面，参与短宣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属灵生命都能够经历更新与晋升的，在短宣结束以后，很多都会在教会有更好的侍奉。第三，组织短宣是为了外面或是海外的需要，无论是在城外或是国外的很多地方，的确有很多不同的需要，因此短宣队去到他们那里的确是有工作需要完成，以满足不同的需要，以致神的道能够更有效的传开。以加拿大为例子，在大城市以外的小城市就有很多的人没有福音可听，在那些的小城镇没有教会，有一些的地方是基督徒也没有的。另外的一个例子是秘鲁，在秘鲁的首都利马 附近有一个山上，有超过3000个小村庄。这些的小村庄彼此不是很近的，当中大概只有200多的村庄有教会，有基督徒。所以世界各地的需要还是很大而又很多的。那所有参加短宣的队员都一定有美好的经历吗？这也不是一定的。有一些短宣队员参加了短宣以后反而有负面的效果。比如说有一位美国的姊妹去了墨西哥短宣，回来的以后就向人说他是很失望，这一次的时间与金钱都是白费了，因为他感到这一次的行程没能够为那个的地方带来任何的改变。后来他去了非洲做短宣，那一次的体会就很不一样，因为非洲的人很宝贵他们的来到，只是他们愿意去到他们当中，他们就已经得到很大的鼓励了。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也是因为短宣的旅程太辛苦而讨厌短宣的，但是这一些毕竟是少数。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短宣的来由。拆船工作中的短期宣教，简称短宣，并不是从早期教会就开始有的，而是大概在20世纪中期才开始在美国普遍出现的一种现象。有学者指出在50年代是危机的年代，整个世界没有一个角落是没有危机出现的。温德博士他也称在1945年到1969年这25年是不可思议的年代。一方面世界各国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让差遣宣教士越加困难，另外的一方面却看见福音派的差位不断的成立，又不停的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工作。1960年开始，美国的主流福音派的杂志都开始强调差传的重要，不停的鼓励众基督徒在经济和人力资源上都尽力的支持差传工作。回想克里威廉在18到19世纪那个时候就把差传的工作带动了很大的改革，包括宣教士们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翻译圣经和适应当地的文化。1910年的爱登堡世界差传会议展开了罗马天主教以外的普世差传工作，差传在当时普遍的被接纳为是一项毕生的工作，但这却不代表没有其他的差传模式。除了摩门教在1830年开始就有定时期的差传工作安排，弟兄会和美国之友在1920年开始也有短期侍奉的安排，但在当时这一些的安排的对象都是以年轻人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主的，赋予他们到海外做建设的工作，做医疗的服务和参与支援宣教士们的工作。直到1950年代的末了，短期宣教才因为一些的原因而开始被看重。首先19世纪末开始的学生运动带来了短宣的重新思考与安排的需要，其次飞机的普及性和能负担性也让短期宣教变得可行。 另外，中美洲等的国家因为开发他们的旅游事业，而让基督徒有机会到他们当中旅游和做差传的工作，这些的原因都让短期宣教变得更加可行。在1959年，当奥哈罗牧师，他是福音派全国协会的创始人，当他在访问的时候，被问到他是怎么看青年人在暑假的时候到海外的差传地点帮忙，他就回答说，那是很好的，只要不会浪费资源，因为在差传的地方实在是有很大的需要。在那时候还没有短期宣教这个的名词。在1965年，苏丹内地会的主席戴雷蒙，他发表了一篇的文章，介绍了他们为满足特别的需要的短期任务那个安排。他认为这一些的短期任务的安排是差传工作，虽然不能够取代宣教士们，却可以支援宣教士们在差传地点上的工作和帮助教会的建立，目标也是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在1967年，短期海外这个的机构才把宣教士的定义也包括了短期在国内与海外单纯为福音和慈善而做的工作。两年以后，这个的机构才开始接受短期宣教的申请，但是他们的短期是从一个月到两年，没有一个月以下的安排。在1967年，巴菲尔在为一个差会招聘到刚果做宣教士以后，就有感动成立一个机构，为宣教士们寻找适合的差会。到了1973年，巴菲尔就看见很多到他们那里申请工作的差不多20000人都是找短期的工作，因此巴菲尔就向差会反映，差会是应该有系统的来训练和动用这一些的资源了。今天短期宣教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已经是事工的一部分，但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认识和看重这一个很重要的事工。感恩的是，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教会是越来越看重这一个的事工，也把资源放在这个的领域，更多的参与了普世救赎的工作。短宣的工作也是属灵的征战，差传的工作不单只是基督徒做，异端异教的信徒也做，而且很多的时候比我们做的更多。摩门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天的摩门教大概有53000位全职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处的404个地点做差传工作，他们大部分都是在25岁以下的。摩门教徒的短宣是不必有神的护照的。摩门教徒在受训练以后就按锁定的地点出发，而且他们是不能够选择自己的目的地的。男的参与差传是2年，女的是1年半。这差传的时期，摩门教徒的纪律是很严格的，每天早上6点半开始工作，直到晚上的10点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很快很快就到了。当异端都在不停的努力，你我必须更彻底的献上自己，为神所用，尽力的做主的工作。请让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怜悯世人，因为全地还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在福音的门外，也有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还是不明白福音，更有很多的群体是在今天还没有福音传到他们当中的。求你兴起更多合你心意的仆人，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建立教会，训练属灵的领袖，也让这一些的群体能够参与差传的工作，以致在耶稣基督你再来以前，全地都称主耶稣你为主。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你自己得胜的名求，阿们。
的盼望